大家主日平安。那今天我们继续讲到神的圣洁，我们在今天的信息讲到主的身体，就是教会，也教会的圣洁。各位，圣经很清楚说到，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教会，叫教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各位，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各位要怎么看待教会？有些人说，讲到上帝呢，我接受，但是一讲到教会呢，就马上心里面觉得不要提了，教会非常的污秽，非常的软弱，不贞洁。那可能这样的人呢，他们心里是爱世界，也爱世界的缘故，他们不重视教会，也不重视教会里面的事情。或者也有好一些人，因为在教会很多年，他们受了伤，受伤的缘故呢，他们慢慢就看到教会很多丑陋的地方，很多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们就说这教会呢，都是这是凡人，不悔改的人，就在这个地方犯罪的人，我自己的生活呢还比他们做得好。各位，当他们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呢，他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就是他们轻视了主用重价买回来的教会。教会是主的心腹，教会是主的身体，教会是上帝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群体 Ecclesia， 对不对？这么荣耀的教会，众圣徒相聚的总会。那这样的人，他们不明白，他们看不重。各位，如果教会是主用这么的重价买赎回来的，我请问有谁能够轻看主的身体？有谁能够说主的心腹是不圣洁的？各位，没有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在整个历史里面，教会不一定都一直的遵行主的旨意，教会一直在这个世界面对内忧外患的攻势，也我们实际的看见很多这个世界不圣洁的文化，人本人为的文化一直潜入教会里。可能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重生的信徒呢，他们做了一些很离谱的罪，很过分，很无耻的事情。圣经里面也有，像大卫犯奸淫，就是谋杀自己的忠臣。像雅各的一家，你们看多么软弱。像彼得，他三次否认主。各位，这些都是属主的子民，有他们做的事情。但是各位，一定要记得，他们犯了错，也犯了罪。但是因为他们是神分别为圣的子民，所以他们犯了罪之后必定被主惩治。因为圣经很清楚说，我们圣民是被主惩治，被主管教的，被主炼净的，所以我们不与世人一样一同定罪。各位绝对记得，各位，我们信徒，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的圣洁不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头是圣洁的。所以当我们有时候被卷入不圣洁的生活做法意念当中，各位，你不会得逞的，你会失败的。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用世界的方法，爱世界的动机来生活做事赚钱，各位，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世人呢，他们能够成功，但是你不能成功，你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为什么你是圣洁的，因为你的头是圣洁的，你的头不允许他的身体里面继续在不圣洁的生活里面玷污自己。但是呢，这个世界，这不属神的人，他们是不被神惩治的，他们是不被神炼净的，他们在这个地上为所欲为，随心所欲，他们做自己要做的事，得到利益就好，你做自己要做的。在这个方面呢，对，他们好像有一些在地上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按照一般的原理，他们遇到了有些刑罚，有些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些遇到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各位，也有一些你看他好像都好，但是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面对永远的刑罚。为我们看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犯罪的城市，多么在犯罪里面 欢欢喜喜。有一天从天上降火下来，整个城市就不见掉了。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我们看到属神的拉撒路这么痛苦，好像乞丐一样。那个财主呢，不认识神的，天天开 party 啊，天天找朋友，天天在这个世界厌乐，好像没有事情。但是很奇妙的，当他们离开世界的那个刹那，马上各位看得到财主永远的命运，他进到了永远不能再回转的那个地方，那个永远的刑罚那个地方去。所以各位，有一些人呢，你各位要知道，主不炼净他，是因为他是被毁坏而造的器皿。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各位，我们上帝造很多的东西，造万有的时候，各位看到各穷其类。有时候我很想问上帝，上帝为什么你要造蟑螂？有人说家里有蟑螂啊，我以前家里有蟑螂的时候，我说心里为什么这样多蟑螂啊？有一次我养乌龟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蟑螂是打的，你要么打死它，不然打了它重伤，然后拿给乌龟吃。你们知道，它是保护那个我家里的那个生物生态的那个 ecosystem 的。那这个很明白嘛，为了被毁坏而造的器皿，他们是不属神的，他们是不悔改的。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是教会呢是被主干涉的，被主惩治的，被主圣化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头是圣洁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圣洁的心腹，有圣洁的丈夫来带领他，保养顾惜，叫他怎样成为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等类的荣耀的圣洁的一个童女，献给主的。那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他惩治炼净教会的事情上，各位有一样东西各位要知道的，就是上帝在惩治他的教会里面做的一个很必要很关键的一个工作，也是洁净的工作，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将那不属主的、不悔改的、传假道的，原来这些人他们是不属教会的，但是他们潜入教会，坐在教会其中，跟属主的圣徒一起唱诗歌，做一样的形式，但是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没有信，他们不向上帝的真理会反应的。这样的人呢，上帝的工作是要把他们除尽。那么除尽怎么除啊？用牧师看人不顺眼的话，你是上帝不属上帝的，你离开，你是山羊离开，不是这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怎么除尽不属他的那个山羊不悔改的人？就是用上帝圣洁的道，上帝把圣洁的道赐给教会，在传讲圣洁的道的时候，圣灵做圣洁的圣化的工作，然后叫很多很多属主的人他们扎心，他们悔改，就继续坐在这个地方，听到属主的人有一天就回转，不属主的人越来越听不懂，越来越刚硬，心里不悔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做的事情。所以呢，上帝为了教会的圣洁，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做两个很关键的事情，各位一定明白这两个很关键的。虽然这个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有很多的事，但是只有这两件事一做完，上帝就会再临了。各位听得懂吗？所以呢，这一件事是什么？上帝要得着属他的子民，第二个呢，要除尽那不属神的、不悔改的，也叫做山羊。各位听得懂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上帝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要做的事情。所以用他圣洁的道，他传讲来做这个得着 跟除净的工作。但是教会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领袖，有很多教会的传道人在这个方面跌倒了。他们在传讲神的真道的时候没有忠心，他们寻求人的情面，他们为了得更多的人进来教会，他们将那不圣洁的、凡俗的、俗世的那个道理、人为的那些运作全部带到教会的讲台和教会里面的运作里面，这些都是很合乎那不圣洁的人的胃口，但是却没有办法给属神的人保住。所以因此呢，在这个情况，主的群羊就慢慢变得越来越瘦弱。其实当带领教会的人这样做的时候，大大的玷污了主的心腹了。与其他们将神的子民招来，他们是把神的子民赶走；与其将不圣洁不属神的子民赶走的，他们是让他们引进来，在这个地方舒舒服服的坐着。所以整体教会久而久之呢，看上去的时候呢，越来越污秽了。这世界里面的信息都是好像世界的信息，这世界的运作跟这个世界的讲台跟世界的舞台差不多一样，世界唱的歌跟这个教会里面唱的歌是差不多一样的，旋律差不多一样，那都是世俗的东西慢慢充满教会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发现慢慢教会出现有犯奸淫的，有贪污的，偷窃的，犯罪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贪爱世界的东西，俗世的话题充满这个世界。连非信徒一看教会的时候就觉得这教会有什么，整天来都是讲奉献，整天来都是讲钱，都是人的话啦，都是用人的方法来把人带到教会。对，世界的人他们用他们的眼光，用他们自己的一些一般的一些理念这样看的时候呢，都会看得出来。各位，为什么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假先知的工作，因为就算不是假先知，教会的领袖也很多软弱的，像亚伦祭司长，当以色列人就是拉着他给我们建牛犊，我们不知道那个摩西从哪里来的，他就用大家都喜欢的，用金来建出一个金牛犊，就成为以色列的偶像。像今天很多的传道人，因为看到哇，信徒来到教会要得安康顺利财富什么的，全部给他们发预言，又帮他们看异象，又讲好听的话给他们，就寻人的情面来这样做。所以教会你就会发现圣徒们他们没有敬畏神的心，反而他们的私欲越来越多，他们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心里面越不能得满足，他们爱的不是主。他们虽然可能可以得到这个地上的成功顺利，但是他们心里面没有上帝的圣洁，也不追求那个圣洁。这样的教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看上去非常的玷污，但是各位一定记得，教会的本质还是圣洁的。上帝即便教会这样的玷污的样子，我们的主绝对不撇弃他的教会，不撇弃他的心腹。各位在为教会祷告的，各位在认识上教会的圣洁的时候，你绝对知道那个圣洁的头绝对顾惜他的身体，那我们永远的丈夫绝对会保护会洁净他的心腹。阿们。所以各位你看启示录七个教会，七个教会都是主所爱的，所以才记载在圣经里面。七个教会多数都是软弱的，有一些很离谱的问题，很离谱的软弱，像推亚推拉，刚才我们读了对不对，也推亚推拉教会是怎样的教会，推亚推拉他们容让耶洗别那个假先知来教导他的仆人，叫他们一起行淫，一起就是拜吃偶像的食物，对不对？那这样的光景里面，各位想想看，有推亚推拉教会的这样偏邪的教导，教导信徒怎么看梦象看异象，你要的东西全部在 上帝那个地方，你看到吗？你要的那个大汽车那个 Mercedes， 你要的那个白马王子，看，只要你看得到想象得到 从那第四度空间里面，你就会得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切一切很偏邪的教导，全部要调动人的私欲的，不是要叫人爱主的。各位，这背后里面有撒旦很强烈的工作。我们英文聚会里面曾经有一个姐妹来，她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她是拜这些异教，所以很容易会看到接触到这些很神秘的东西。然后她就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去的时候呢，有一些牧师从别的国家来，就教他们怎么坐一排一排，然后呢这样看梦想。那他就这样关上眼睛，遵照那个牧师的带领，所谓牧师我不知道是牧师教师还是邪师还是什么，就只要这样做的时候呢，他马上就看到有一些幻象出现，有一些人有一个图画出现在这个人的上面，他就知道哦，这个人可能现在有怎样的光景，或者就把那个图画跟他讲，然后这样的做，然后他就很容易得到。他丈夫没有得到，也不追求这些东西，很容易得到。丈夫跟他说这些东西不要追求。有一天他就到一个地步，随意自如都会看得到，随意自如看。有一天他看到这些整个的运动里面，所谓的现在我们讲的很多这种追神秘的所谓灵恩的运动，这里面呢，忽然间他就看到吓死他的一个东西，那背后有撒旦的宝座在那个地方。哇，他吓了一跳，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当然这是他看的那个梦象，那些意象我不能说完全是真的，但是从那时候起呢，他慢慢就遇到很多的事情，那家庭里面有遇到很多的苦难。后来在很大的苦难当中呢，他甚至他失去他的丈夫，然后后来他回去好好的听有一些的牧者们讲的有根有基的上帝纯正的福音，那个时候他慢慢归正，他慢慢发现他以前十年二十年他追求的这些东西里面的那个危险，那个的偏邪，那个的神秘，那个是上帝说推啊推拉教会，你们当中你们容让耶洗别那假先知来教导我的仆人，然后仆人来教导这些教会，但是呢，你们当中仍有一些你们不遵从也不晓得撒旦深奥之事的，有没有？为了这些人上帝存留那个教会，所以这些人你们只有持守你们所有的，你们只有你们只懂神的道的，你们持守着，我不把别的担子加在你们身上。上帝连这么软弱的教会，这么偏邪的教会，上帝顾念这个东西，各位听得懂吗？所以各位，启示录里面已经跟我们讲，像撒迭教会这样的教会，上帝说什么？按名字来讲你是活的，因为基督徒是活的人，已经重生的人，但是神说什么？你们是死的，你们当中都是好像来做崇拜，像哈利路亚唱诗歌，但是呢，其实从领袖到下面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重生，所以是死的，死的教会。那甚至活的有几位，少数活的也是非常的衰残的，非常的软弱的样子，有心有无力的那种光景，每次力不从心来到神那边非常的软弱。但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这样的教会即便是大体来看都是死的，主还是留住那个教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少数还活着的还是遵从神的，还是守住上帝的道，他看到教会的衰弱的时候，这些人心里面有痛叹的，这些人上帝还是为着他们留住整个教会，上帝听他们的祷告来留住整个教会。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在这样的教会来的，他几乎是死的，去的时候在聚会的就这样形式唱完，没有一个人是对神有兴趣关注上帝的事，他几次很想离开，他跟我说一件事情，牧师，我很多次我很想离开，就来到你们的教会，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我要留在这个教会，要为这个教会祷告。那这是上帝给他很奇妙的一个感动，所以他这么做，所以我就祝福他。我说圣经里面有一个撒迭教会，有一个撒迭教会，好像死的光景，但是呢，里面有几个很软弱，很多时候我也很软弱，就是像你这样的。 上帝留住这个教会，然后听你的祷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整个启示录的光景，有上帝的强调，上帝的称赞，有上帝的责备，各位，你一定会明白，上帝做事情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有时候我们只是关注教会的外观，我们以为哇，这个好像活的教会，撒迪教会几千人，开托儿所，开老人院，哇，有部长来剪彩，哇，很辉煌，很有阵容。你以为上帝要的是这些东西吗？上帝可以借着世界的人来做善行的事情，但是上帝主要要教会的是他的贞洁，你们听得懂吗？他的贞洁，他的专一，他的洁净，上帝要的教会是这个路，因为教会是他的心腹。各位，你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对教会的有些眼光看见，你要转过来。各位，不要看外在，耶和华上帝看人不像我们人看人，他看内心，我们看外貌。我们有时候看人的时候是看教会是看人数，看外在的东西，神看的是你们当中哪一个，哪一个重生，哪一个属我的，哪一个是绵羊，哪一个是因神的名 而心里面有火热的，哪一个是在乎神的荣耀的，哪一个是爱家人或者你彼此的人的灵魂，哪一个人是这样的。上帝看重的东西是这个。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所以呢，上帝说他为教会的缘故，他舍去自己，用真道洗净教会，要除去教会的一切的不圣洁，保养顾惜，叫他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能够献给主。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看这处的经文啊，跟他们国荣执事也祷告了，我们今天有翻开启示录来一起看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啊，有七间教会。这七间教会我们都知道了，其实呢，教会的头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呢，他来到空中掌权，掌管的世界里面，他是有仇敌的，而且他的仇敌是永远的仇敌的。所以主已经跟门徒说，你们在世界，世界恨你们，世界恨你们之前是因为先恨我。那个讨厌那个头的一定讨厌那个身体的，对不对？要杀那个头的一定要杀身体的。所以主有仇敌，教会也有仇敌。所以启示录把有教会的三个仇敌讲得很清楚，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仇敌。所以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的那个conference 特会里面，我已经讲到这方面的信息。我讲到特别不圣洁的三位一主 The Unholy Trio、这个不圣洁的三位一主是抵挡主的，也是抵挡教会的。那我们一起来看啊、这三位是什么。我们先如果有听这个信息的，三位是哪三位、三位很好听哦、三个三，第一大红龙，对不对？第二是什么？海中的兽。第三陆地的兽。我们先看第一个仇敌，第一个仇敌大红龙。刚才我们也读到这个大红龙，对不对？有七头十脚的，这个大帝国的背后掌控一切的，十脚是十个君王的，最后主要来的时候的有十个君王，我们不知道是谁啊，这些都是一个奥秘，但是一直在浮现出来。我们一起看，那这个红龙呢，它是怎样？他要吞吃妇人所生的孩子。所以呢，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各位，男孩子是谁？这个我不用花太多时间解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男孩子，拿着那个 iron scepter， 那个我们主耶稣基督。然后妇人是什么？妇人就是教会了，各位。谁把我们主耶稣生出来？当然我们主耶稣他是神，自有拥有的，对不对？但是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呢，他是借着谁的系统？借着教会的系统生出来的。换句话说，选民的系统，对不对？所以从亚伯、塞特这样下来，一直到什么约瑟、玛利亚，对不对？各位，所以很多那个家谱在马太福音讲的时候，你们会知道这是选民的系统，教会的系统。 众教会的系统，我们一起看。然后这个教会就是妇人，那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就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教会呢是要在旷野的，这是他属灵的地方来的。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就新加坡还在城市，我们教会在城市。各位，现在不是讲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教会你可能是在城市建立起来的教会，但是教会的整个生命，它属灵的住宅是旷野，旷野是宁静的地方，分别跟世界分别的地方，与神交通的地方，对不对？侍奉神的地方。我们施洗约翰在旷野，对不对？服侍神。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呢，分别出来的跟世界分别出来的就是教会了。对，在旷野，所以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哎，各位，前面讲龙，现在讲蛇，所以它的面目继续出现了，对不对？原来那个龙就是创世纪三章的那个古蛇，然后它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这个是末后的时代的那个、最后的大患难的那个七年的后半段，那三年半，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对不对？但是你就知道最后的那个审判，最后的那个患难也在这个地方有记载。那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各位，从哪里？从口中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对，为什么呢？因为各位，妇人生了基督，对不对？各位都会知道的哈，所以基督没有办法吞灭他了，所以现在要追赶妇人，还有跟妇人还有他其余的儿女征战。第十六节特别这里说，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龙口里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谁？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撒旦跟谁征战？不是跟教会里面的礼拜堂徒、糊里糊涂这样的人啊，宗教徒啊，就是来教会这样的人，撒旦更喜欢留在教会搞破坏、搞分裂，对不对？撒旦要攻击的对象是那忠于神的真理的，是那要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各位你一定有仇敌的。各位，这里圣经讲到这个龙的事情的时候呢，各位有些人没有读过启示录哦，一听到龙的时候，是不是以前看西游记的海龙王啊？不是这个哦，各位，龙 神没有造龙，万物当中，所以龙是这个撒旦的象征来的。所以启示录很清楚吧，你看我们华人都是龙，皇帝坐的位置都是龙，龙的后裔，哇，你们知道吗？这是什么意思啊？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龙圣经讲到他的时候，他的一开始不是侵犯地上的，他是侵犯天上的。他的权柄大到这个地步，能够叫三分之一的天使完全相信他，也受他的指引，在那个整个永恒里面的那一刻里面，这三分之一的天使呢，他们成为了永远堕落受审判的天使，他们就跟着龙一起。所以这龙呢，他是要吞吃那个儿子，对不对？那个男孩，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主耶稣一生出来吞吃有两个意思，第一是灭掉他的命，夺取他的命，第二是什么？叫他犯罪，玷污他，对不对？使他不圣洁。所以呢，他主耶稣一出世的时候呢，借着希律王要杀他，然后他开始服侍的时候呢，进到旷野，对不对？四十天没有吃的时候，那试探人的近前来，有没有？所以呢，各位从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他的凶恶，还有他的迷惑性，他试探人的那个力量，各位有没有？ 所以呢，一样的，今天这红龙的工作呢，对教会那个妇人，对不对？我们主耶稣得胜他之后呢，已经得胜了，掌权宝座了，他是万王之王。那现在他是要对付这个妇人，就是教会了。那他怎么对付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的时候就知道的，他的力量是从哪里？用他追在教会的后面，对不对？妇人的后面。教会，各位，教会不是跟世界开战的，教会是只有要守住上帝的圣言，遵照上帝的话行事的时候，但是呢，仇敌跟着来的，你们一定明白、哦、所以呢，这个仇敌来跟、用口里面的那个水出来要淹没他，冲走他。这口里面 的意思是什么？口是第一代表权柄，所以他是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对不对？圣经每次形容他的时候，他是七头十脚。各位，我们活在这个地方、各位，这个世界里面、各位明白吗？在所有世界的政权里面，所有世界的政权里面其实都在他之下的，你们了解吗？这个世界里面，世界里面的整个意识形态、组织力量都在他的手中的，他是有权柄的这样做的。所以这个权，然后另外一个口也可以讲到是谎言，谎言，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所以呢，他是怎样用谎言杀了始祖亚当夏娃，用谎言来迷惑普天下的这位，各位，这个大红龙。所以这个红龙的整个的工作，我再讲一遍，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整个世界的组织力量都是他手中的工具。除了什么不在他手中？各位回答我，除了什么？除了教会，除了神所守护的教会，那是不在他的手中。所以你会想想看，教会所处在的那个处境啊，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是多么危险，对不对？随时被灭掉的，有谁能够抵挡他的力量？美国吗？各位不要以为美国是拜登在管了，背后有他。新加坡呢？新加坡不是 BAB 在管了，后面有他。各位，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现在在讲属灵的东西啊，我不是在讲政治的东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信徒有没有这个眼光看、当然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被这个世界的组织的力量，比如说政治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对不对？教育的东西，对不对？学这些东西我们也得帮助，对不对？我们也到学校去学科学、学算术、学什么社会学，这些我们也得帮助。但是你一定明白，这个里面呢，如果你没有在这些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意识形态以上的对神的知识，没有这个神的知识，只有懂这个世界的知识，那你自动的，你是这个大红龙手中的工具来的，你也自己会造出一个组织力量来，怎样来捆绑你下面的，来教你下面的人不能认识那自有拥有的永在的那位上帝，不能因他而得救。各位明白吗？所以呢，各位，我们圣徒呢来教会的事情啊，各位，我们不是，我们信主归入教会，归入基督，我们是马上进到一个灵战来的，一个不能避免的，也不能逃避的属灵的战争，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个大红龙的，那你说这个大红龙的力量这么厉害，那我们怎么办呢？哦，他是用各种的组织力量、各种的意识形态来这样捆锁我们，我们怎么办啊？各位，你们这样想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怎么说？他的口里面出来的水的时候，地开起来，怎样把这些水吞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很奇妙，这句话 很重要哦。这句话就是，其实在早在人堕落之前啊，上帝造世界的时候呢，已经安放着有一些的架构，就世界被造的有一些结构本身啊，是就算这个世界堕落犯罪抵挡神，但是呢 这个世界的结构呢是会保护信徒，不叫信徒被灭绝。你这个世界的结构，你们看人跟人之间，人有良心，对不对？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社会里面有常规，有法律，我们不能说一下子哦，有些人哦把全部的基督徒干掉，就全部干掉，不可以这样的，对不对？人有良心，怎么可能这样做啊？我们都是人，对不对？你如果一个老板忽然间出来，我是敌基督的，哇，他邪灵充满了，我要把所有的基督徒开除啊！马上他明天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不对？你们了解吗？这是不是人性的问题？这人性里面的这个良知、这个常规、这个原理、社会的整个原理、教会这个社会的教育制度的各种的原理，这些全部都在上帝造的这个结构里面，为了保存信徒。所以这个龙啊是知道的，所以龙没有办法，对不对？现在他就看到他要对付教会的话呢，他一定要用属世的工具，你们明白吗？要属世的工具。所以呢不能对大红龙在侵犯天上的那个，然后现在来到地上要吞吃所有的信徒，不能。所以 他不能直接这样做，他一定要透过有一个属世的工具，就是两个可以讲他的仆人。第一是什么？就是海中的兽，第二就是陆地的兽，各位了解吗？所以呢我把他们叫做不圣洁的三位一主，有他们的工作结合在一起。但是各位看启示录的时候呢，圣经是把他们的作为全部解开来给各位看，明白吗？所以呢现在他这个大红龙怎样说，你们看到读到十八节，有些圣经没有十八节，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然后呢第一只兽出现了。第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七头，有十角七头，对不对？这个十角七头就原本是龙有的，对不对？现在他把他的权柄给这个第一个兽，海中的兽，在七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所以呢七角十七头十角，对不对？有亵渎的名，各位，亵渎也是个世界的政权，这个世界的力量，世界的大帝国里面，其实你会发现没有遵从这位神的，这世界的整个的大帝国的运作工作里面，都是崇高什么？崇高人的东西，人本的文化，人的文明，人的进步，人的科学，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第一个兽里面，第五节说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也是三年半的那个，但是他的工作已经存在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我们一起明白为什么圣经到最后用兽这个名字。各位，其实这个兽你们都会在但以理书，也是但以理书讲很多末世录里面都出现了。各位，兽是很恐怖的，对不对？很有力量的，使人惊骇的，看它兽。所以这个兽的力量呢，你会知道一定是压迫，要求人服从的。所以在海中的兽呢，很明显的就是什么讲的，有七头十角的，对不对？指的就是政权来的，这个世界的政权，世界的政治，最执政的掌权的，我刚才说在所有地上有权柄的后面的那个龙的工作，其实是从他的权柄而来的，他是用这些 machineries 这些组织来掌控整个世界的。所以各位，我们每个人生到世界的时候呢，第一我们是有罪，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生到什么？我们也升到撒旦这个红龙所设计的组织力量里面。各位有没有发现，你升到美国的话，就美国的 system， 对不对？ 你升到这个埃及，埃及神的子民在法老的手中，没有一个能够逃出来的。你升到罗马，就罗马大帝国的整个的文化风气是影响，对不对？在逼迫信徒的，所以呢，它是有压迫的力量，要求你服从的。It demands your compliance， 你们了解吗？你要求你服从，要求你妥协的。那你现在来，我现在已经不是埃及罗马时代，现在是现代时代，啊，对不对？现代时代，你升到哪里？你升到中国，中国怎样啊？中国的话呢，唯物论主义在那个地方。每个人升到这个地方，眼睛一打开，看物质的东西，得失的东西，那 对不对？所以很多的关系都是以物质为中心的。你升到美国，美国里面的这个政权所带来的这个自由主义，对不对？所以现在自由，自由到不要戴口罩的，也有这样的，对不对？你升到新加坡的话，哇，新加坡，耶稣哦，要生存哦。哦，我们要赚吃哦，最重要是这个哦，经济最重要哦，那个，那没有经济哦，我整个国家完蛋了。所以呢，每个人要生存，哦，好，从小读书，拿大学文凭，找好工作，三十多、四十多岁，买车、买房、买 condo， 然后这样呢，然后来过一生，哇，就成功人生这样东西，对不对？有了还不够，还要再多、再多、再多，就是这个。然后呢，到一个地步，然后哇，这个钱还是不够。提高生产力，工资能够加，所以每个人一直做工做工，到一个地方，你说有什么不好啊？人应该 work hard 嘛，对。但是到一个地步呢，每个人的眼睛，教会信徒的眼睛是没有主，没有教会，教会的事随便，教会的服事随便，就世界的东西，物质的东西，自己的前景，在这个地上要得什么荣耀，得什么物质的享受，然后退休要多少钱，这些全部都是在这个组织里面，整个国土带来的文化风气、意识形态，你的 ideology 全部都是以这个为中心。你养孩子呢，你发现如果我不这样养的话，淘汰了，对不对？所以各位了解吗？这个力量来的，这个组织力量。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不是压迫性的，但是有间接的，借着整个社会的组织力量了，来控制每个人的想法，然后叫每一个人要追求的是什么，然后教会呢重要不重要？也重要，宗教也是人需要的一部分，但是那个带出来的一种潜在信息是什么？其实在一个社会越来越繁荣，科学越来越进步的时候，科技越来越进步，你就发现有一种想法就出现了，宗教都是给软弱的人 宗教都是要满足那些心灵很软弱的。我们相信的是科学，只有科学能够拯救人的心灵。我们要追求的是物质，物质的繁荣，对不对？我们要 设计的教会，设计的一个社会是能够共存 coexistence， 这没有错，对不对？我们彼此要尊重。但是共存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发现，哦，不要得罪人哦，不能说人家不好，人家同性恋也不能讲哦，这不能讲的这个东西，你有你的倾向，我有的倾向，但是很奇怪了，虽然是这样讲哦，但是为什么我要讲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要讲圣经是绝对的真理，上帝给人类唯一的道德准则，为什么我不敢讲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敢讲？你看，最近很奇妙哦。最近我们一个初级学院的一个学生，他要去动一个变性手术，对不对？然后我们做老师的，其实报纸都在有，大家都知道吧？哈。然后呢，教育部是学校是说没有反对，但是叫他去 counseling 一下了啊，辅导辅导一下嘛啊。哦，他就抗议了，学校反对我变性。哦，他就出来这句话的时候呢，哇，那教育部是没有反对，只是叫他去 counseling 嘛。然后呢，五个人就在教育部前面就是示威，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昨天前天有300个老师，他们就写 petition， 然后说什么？他们就写说，教育部，应该 在这个方面，如果学生要变性的话，应该在这个方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不是来禁止。你们明白吗？就300个老师，我就觉得这些 minority， 我们讲少数，其实同性恋是多数还是少数？少数。但是为什么这样少？声音这么大，多数在哪里？点点没有讲，因为多数的你敢讲，为什么？如果 是我的话，我应该有600个老师出来讲说，在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考量，我们不能马上接受，因为这个社会还是一个保守的社会，起码这样讲，对不对？不可以这样讲，你这样讲就是没有尊敬。那他要同性恋是，他没有尊敬 大多数，这是他的特权。你们了解吗？少数，好像 Black Lives Matter， 在美国里面，几个黑人被误杀了。然后呢，哇，这个少数民族的特权什么讲了一大堆，然后甚至警察呢要 defund， 不要给他们薪水，这些东西 都出来。其实很奇怪，大多数的都不敢讲，这些是不对的，但是少数的天天讲他们的议题，因为反正是他们好像是他们 应该讲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是当然要看，我当然是注重尊重人权，我也尊重这个和谐、平等，这些都是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的东西。但是呢，各位，你尊重这些东西，不代表你不把你的立场、你的信念而讲。反而这些东西呢，变成你只要是尊重少数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左派、自由派，也是美国的 Democrat。只要你是尊重少数的人，你就是有人性。你们了解吗？这个是这个理念是已经慢慢去到全世界，所以呢，你就发现哦，支持左派的人，只要你是自由派的，你就是有人性的人，你是不支持他们的啊、哦。你对这个同性恋的东西你有看法，你就讲出来的话呢，你就是不对的，你就是不尊重人权的，你就是你们了解吗？这个标签就贴在你身上了，所以你。一代一代的人越不敢讲这些东西的，越来越不敢。所以这是一种圈套来的，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卷起。对，人本主义的卷起，这个东西是其实慢慢要抹杀、吞吃一代又一代人的他们的信念来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讲这些东西是其实不是这么容易讲的东西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但是一定要讲，因为你的信仰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你对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有责任的。如果你明白了真理，你要怎么教你的下一代？你的孩子呢？你不用教他的，他去学校慢慢慢慢，他变左派的，他变自由主义的。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啊，我孩子。你讲他一句，他反你10句，这个本身就是已经左派了。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哦，现在的孩子不能讲啊，不能讲，这个就是左派的想法了。你们了解为什么不能讲？圣经有讲不能讲吗？这孩子不能碰啊，在西方人，你碰他打他，然后他 打电话叫警察来把你抓掉，在西方国家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已经左派了。你走到那边，你不会回来的。而我是养孩子的时候，我很关注他们的思想。当然我知道，我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阻止的。他们去到学校 ，Instagram 这些看，为什么他们是这样，我们是这样，我们不可以这样，那样，每次讲这样东西，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是怎样，他们是怎样，这个社会是怎样，你得到的理念是怎样，所以你还是要回到圣经，到底遵照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整个的。社会在很奇妙的背后，大红龙带来的那个兽的力量，然后呢，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组织力量，整个社会的运作，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慢慢有这样的文化出现了。然后你就发现，教会去的时候呢，所以牧师就不敢讲罪的东西，不敢讲就是分别为圣、圣洁的东西，很少讲。我上个礼拜已经讲了，对不对？ 那么你说怎么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上帝呢一定会在每一个时代借着他崇高的仆人，把那纯正的真理有放胆的讲，不只是朱牧师一个人。如果你们好好的上网，好好听信息，不要随便乱听，你会知道像我这样的神的仆人是还是有的，也每一个时代都有，他们都在讲很纯正的忠于圣经 的真理，很纯正的福音。讲的时候呢，他知道因为这是神给教会的特权，也教会的讲台把这样的道带出来，神的道就是权柄，这个权柄会保护教会，保护你们跟你们的儿女，你们了解吗？所以虽然他在学校是学这个，在外界是听那个，但是他来到我们的家，我们有基督文化的家，来到这个教会上这个教会的主日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他们又归正回来，对不对？所以呢，哎呀，这个红龙很生气的，对不对？哎呀，这个是用这个世界外在的压迫力不能，所以现在他的另一个方法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一定要进到教会去的，所以一定潜入教会的，把假道带到教会，把似是而非的道带到这个教会的讲台，把很多假的仆人，很聪明的，让他们被崇高，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做领袖，做教导的，然后这样的人呢，他们就成为了，你就会知道等于什么，就是启示录所讲的陆地的兽，是假先知的代表。所以你看陆地的兽呢，第十三章十一节的时候，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上地中上来，陆地的兽有两脚如同羊羔。为什么要两脚如同羊羔啊？为什么圣经用羊羔？羔羊是谁的称呼名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对不对？看哪、啊、上帝的羔羊，对不对？为什么他的哎，但是他有脚、哦、这个羊羔呢是很奇妙的，他可能很像我们主耶稣，他做的工作可能很像主耶稣，他很好像是带来拯救人类的一种工作，你们明白吗？这样的工作呢，然后好像很谦顺，但是他说话像龙一样，所以他讲的话是其实背后龙的话来，龙给他的指示来讲的。龙的话是怎样的？龙的话是高举，你不高举神，你一定要高举谁？高举人的，对不对？一定高举人的，人怎样怎样，人的文明怎样，人的科学怎样，人的心理学怎样，对。所以呢，这些心理学、积极心理全部带到教会来，对不对？这些人家成功了，成功学也带到教会来，就变成功神学，对不对？这些讲话像龙，样子啊，好像很温顺，像羊这样哦。这个要小心哦，你看我的样子，这样讲道的时候不像羊哦，没有这样温顺，对不对？那个敌基督来的时候呢，你们好像有些人开始认不出他了，太漂亮。太温柔，太有 charisma， 太那个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说话像龙、他的信息里面是龙的信息，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各位，那所以那个兽，各位，前面那个政权那个兽、其实呢已经因基督的十字架被打败了，所以有一个伤，对不对？但是他每一个时代又出现，每一个时代又出现，对不对？所以借着这个世界的大帝国，借着这个世界带来的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的 main ideology 就一直出现。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兽呢，其实是在他的前面服侍的。所以你会知道政权里面一定要有什么另外一个能够支撑他、支持他、跟他合一的，也就是人很需要的。通常我讲什么，人都有一个宗教性质，你们明白吗？宗教性质。所以这个第二个兽呢，所宣称他是一个假先知，他讲的是龙的话，但是有羔羊的样子。这个所谓的好像好人、 好教主，所以有一度教会你把这个第二只兽当作是教皇，因为教皇跟政权 religion and politics 结合在一起，对不对？靠着教皇给他的力量来传讲，对，这是，所以教会一度是这样发现的。但是呢，当这个历史越来越演变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不但是教皇，当教会的信息是一直崇高，一直崇高这个社会的整个的组织力量所带来的那种形态，那种理念，你就发现了，哎，教会的信息跟世界的社会的信息差不多一样，对不对？世界的人做好，教会的人也做好。世界相信心理学，教会也相信心理学。世界崇高科学，教会也崇高科学。对，都讲这个。当然我们也相信科学，但是我们没有崇高科学，你们了解吗？但是呢，差不多一样。所以这样的人，这样的圣经说兽，陆地的兽，他们就在潜入主的教会里面，他们就把神的很纯洁的讲台玷污了。所以这个从外在的压力讥笑我们，取缔我们，在中国大陆把教会关掉，这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从里面的腐烂，里面神的道的歪曲，这个地方开始的那个杀伤力啊，是很大的。所以教会一开始，教会历史在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宝座圣灵降临之后呢，这个叫末世时代。末世时代一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异端邪说就开始了。所以所有的使徒，不管是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你们看他们的书信，最后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都讲你们要小心假先知，所有的灵不要都信，对不对？你们要试验的灵，你们要知道末后的时代有人要听魔鬼的道理，他们有专讲叫人耳朵，叫耳朵发痒，就喜欢听那些道的，这些的教师一定会出来。提摩太，你要忍受传道的功，尽你的本分，对不对？把神的道传扬。其实这些很有危害力的东西啊，也是在教会里面开始腐烂的。从这个讲台慢慢有掺杂世界的信息的时候呢，世界的做法就慢慢出现了，然后你就发现教会就失去圣洁了。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多么危险？为什么这些三位一主的工作是这么危险吗？你们有没有问那个危险在哪里？那个危险就在于假的和真的很靠近，太靠近，靠近到一个地步，所有的异端，所有的假教师，所有传似是而非的，他们都是拿圣经来讲的。所以呢，他们也翻开圣经，他们也有他们一套的神学，他们也拿这个经文来讲。但是如果你整体来看圣经，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的教导没有办法站立得住。但是呢，这样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东西在这个，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教会里面，注意，为什么教会呢历史历代有这么多宗派？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帝每一次知道他的教会复兴之后，这些假的东西就会侵略侵入的时候呢，上帝就会兴起他崇高的仆人，在每一个时代把神纯正的道传讲。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在传讲的时候，上帝也兴起也许可，对不对？新的宗派起来。为什么有新的宗派？因为一直要归正，教会是一直要归正的。不需要归正的教会，你不需要有新的宗派出来。因为你刚刚路德人出来的时候呢，慢慢又软弱了，所以呢，圣公会出来，圣公会出来，慢慢长老会出来，长老会的神学讲到很好的时候，不要传福音了，会理公会出来，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个是一定要新的出来挑战之前，上帝的葡萄树枝子一定要剪，要修剪才能再生出新的 结果子的，你们明白吗？所以呢，这个真的属主的教会是一直受到这个三位一主的袭击。为什么教会是一直要被炼净、被洗净、被洁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会明白。所以呢，真和假的很靠近。亲爱的弟兄，真的假的？你说，如果你不去管它，慢慢到了一个时代，你就发现，哎，慢慢这个社会里面啊，这教会信徒来就做礼拜，但是回去跟这个社会在一起的时候呢，好像分不出。这个社会来女权运动啊，慢慢信徒也就哦，女权运动对哦，女权运动啊，女人也可以做头啊。你们去问你们的孩子，这个东西，男人女人一样吗？一样。女人可以做头吗？你们问清楚。啊，同性恋不用讲，同性恋他们哦懂这个 ，no no no。但是你看过了一下子之后呢，他们也不敢讲。然后呢，再过一下子之后，哎呀，爸爸妈妈，我们不要这样论断他们，上帝是爱啊！你看这就来了。然后再多一下子呢，上帝爱罪人，爱世人，爱所有的人。慢慢再过几年，你们再看，你们了解吗？这美国以前就是这些堕胎计划这些东西，他们不叫堕胎计划，他们叫家庭计划啊 ，Family Planning, Pro Family。You can't say pro-abortion, 你们了解吗 ？No pro-abortion, pro-family 啊。你看到 pro-family 家庭教就是 abortion, 可以堕胎。你们聊这个东西就是，你们会明白，慢慢这个叫什么？家庭计划也不好听，要有人权。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女人的特权。但是这个婴儿的特权呢，没有讲。她活着的权利呢，没有讲。这女人的。所以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好听的字眼出来。我们现在什么买股票啊，买虚拟货币啊，这些东西，这些叫做什么？这个不是叫赌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专业的投资啊 ，specialized investment， 为了取得什么经济自由 ，financial freedom。哇，这么好听啊！你们有没有 financial？Freedom， 所以喜欢就是叫你买股票投资，然后呢，然后输到血本无归。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呢，在教会里面，牧师是不敢讲这些东西。我就算你们全部都是这样做，我还是会讲。为什么？因为这是三位一主，他们借着整个社会的组织，然后塑造这个成为社会的理念文化。然后叫信徒慢慢都接受，慢慢信徒呢没有去看钱财的原理是什么，没有去看这个是关系的原理是什么，婚姻的原理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原理是什么，没有把这些东西放一边，有自己，因为时代变了，我们创新，当教会这样走下去的时候呢，然后没有什么知觉，然后下一代人慢慢接受，你就会看见教会有不圣洁的灵在运作，有不圣洁的灵在运作的时候呢，教会就不能传福音，没有传福音的能力，也没有传福音的使命，教会就好像自杀一样，就慢慢被吞灭了。换句话说，你了解吗？就是不用传福音，你怎样传？你怎样传？你怎么把那个死而复活的，叫人与世界分别的那个福音怎么传？你传的时候就是大致上讲爱。上帝爱人，上帝爱人。我跟你们说，将来你们主来的时候呢，你会听到很多下到地狱的人，他说，我们都听过上帝爱人，我们也讲阿们，上帝爱人，哈利路亚，但是他们下到地狱，因为那个爱是没有圣洁的爱的，那个爱不是独到独有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蒙爱的那种爱，没有那种知罪悔改的爱，都是 universal 普遍性的爱，普遍性的尊重，普遍性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了这么多，讲到现在哦，还没有讲到正题哦，还没有讲到，我讲到这边，我要一直讲的是什么？你们当中哪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能够胜过那三位一主的力量。 那个不是你的意志、能耐、聪明能够胜过的，那是只有那个万王之王从天降下，掳掠了仇敌，释放了他的子民，然后保住掌权的那一位才能做到的事情。你们听得懂吗？所以你们看，现在我要讲教会了。以弗所书，你们看，以弗所书，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第四章讲什么。四章讲到教会的时候，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他升上天掳掠仇敌之前，他是怎样掳掠？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然后他怎样？他赐给教会有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牧师，我要成全信徒，各按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各位注意听现在我讲的这个很重要的话哦。我刚才说到这个三位一主的工作，这是强大到一个地步，是啊，只有那位坐在宝座的能够胜过他。所以他要胜过他，不是在天上胜过，他是下到地上。这个地上是什么？什么地方？罪恶、罪人充满的，也是谁啊？也是这个三位一主作王的地方来的。你们知道吗？在这个地方，他叫空中长，他叫世界的王，在这个地方得胜他的，释放属于神的子民。之后在掌升天宝座，掌权宝座，在那个地方呢赐下各样的恩赐给他的圣徒，他的教会，来叫教会继续把圣洁的道、圣洁的榜样活出来给这个世界。阿们。各位明白吗？我们的主他下到哪里得胜？地上得胜。亚当夏娃他们是在哪里失败？他们在很舒服的伊甸园，亚当还有妻子在旁边哦，然后在那个地方开开心心，哎，蛇来了，死到完了。主耶稣下来的时候马槽，然后进到旷野40天没有吃，在极其饥饿的那个光景，肉身极其的需要，在那个地方受试探然后得胜。所以他是我们的得胜者，他是我们的 champion， 我们每次这样讲对不对？我们的得胜者。所以那位得胜的，现在你一定遵照他的话，现在他在宝座，他也与教会同在。所以教会呢，我们要看到我们圣洁的主，是一定明白上帝的临在，他的圣洁的彰显是在哪里？在众圣徒的相聚当中。所以以弗所书这个地方，你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再回去看好不好？四章这里说什么？第四节，身体就是教会，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族一姓一席一神，一个一个一个的。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个？就是众人的父，我们一起读这句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各位，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的上帝，他得胜了仇敌，对不对？他是最荣耀、最圣洁的那个头。现在他也怎样的借着他的身体，怎么服从他、连接与他，来参与他的圣洁？所以呢，他的身体。教会就是众人啊，怎么跟他连接的事情，叫我们教会知道 为什么教会是我们信徒最大的保护？我现在在讲这个东西啊。以弗所书是讲教会的，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教会了。然后主的圣洁是在哪里出现？在众圣徒的相聚里面出现。那众圣徒要怎么相聚？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怎样？在哪里？众人之上。这个之上要很清楚知道，当我们说上帝啊，你在我们之上，就是说你降服他，对不对？但是他降服他什么？因为他要在你之上，他一定要引导你，你要听命于他。他用什么来引导？用他所启示的道，启示的真理。所以他赐给教会最重要的恩赐是什么？也是最重要的职分，就是先知和使徒。先知使徒呢，是把圣经新旧约圣经讲的，然后传福音牧师教师都是教导这个圣经。所以哪一个教会呢，把这个东西放一边，参考自己的经历感觉方法然后什么这些可变的东西你是第一犯的错是什么？已经不是把它放在之上的。了解这个意思吗？他之上的意思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讲他所启示的道是我们信徒认识他也整个的信仰生活的绝对的准则来的，没有其他的真理了。所以这个叫他之上。那么小心哦，现在这个时代有一些人要创新，要创新哦，把神的话来创新的讲，比较合乎人的胃口，这样来这样讲的时候呢，非常的危险了。马上就是把自己现代的文化里面放进神的话来带出另外一种福音，那这是教会里面开始走向没落的。那么上帝在众人之上，然后众人什么之中？中就是什么？就是生活，我们的关系。所以神的话呢，在之上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写明在什么？我们圣徒当中怎么向彼此活出来。所以呢，你们联络得合适，你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你们彼此相助，这些话啊，你们不可虚假，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对不对？一切的恼怒苦毒要在你们当中除去。这是下面讲到圣洁生活的整个以弗所书，这些都是讲到什么？讲到圣洁的主怎么透过我们跟圣徒之间的生活，坐在圣徒身上的写明出他的圣洁。有些人喜欢一个人在家过私人信仰生活，这个是失败的开始。基督信仰呢，是没有私人信仰生活的，你一定要到教会来的。为什么这个疫情就是那时候我们关了两个礼拜之后呢，还有阻断措施，我一过后我马上叫各位回来，教会你没有相聚，这不能圣灵充满的，不能圣洁的， No accountability， 不用向人负责，你讲爱爱谁，对不 对？圣洁的主在我们的相爱中。然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说什么？在众人之内。所以内是什么？就是你们整个的信仰一定有一个个人主观你怎么经历主的那个地方。你听了道跟众圣徒相爱，你回家回到你的生活工作现场里面，你经历主恩的那个见证带到教会来，然后跟众圣徒放在一起分享，这三条线结成一个的教会，就是圣洁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能够把福音传到地极的教会。阿们。所以我今天在讲第五篇的时候呢，我要讲的重点在这边，主的教会是圣洁的，头是圣洁的，他已经得胜了。身体怎么连于元首基督，对不对？连接于那个头，来与他参与他的圣洁，也活出他原有给我们的圣洁，明白吗？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就是所以他是怎样在众人之上，不要丢弃他的话语， 他在众人之中，你们要过信仰生活、肢体生活，对不对？然后众人之内，你们自己回家之后，要自己明白主的旨意，要圣灵充满，不要罪这个世界，自己明白主的，然后把这个恩惠带到教会，在众人之中分享。各位，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绝对的一个保护，尤其是在这个三位组合的啊的那个这个世界里面，你们怎么受保护的？绝对的原理。最后我要讲完了啦，我要讲完了。各位，那今天信息很久啊，你们肯定是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已经油已经用完了啊。刚才也是这样哦，所以刚才我讲到11:30，你们很多人站在那个地方哦，也是一样，每次到最后没有办法。但是我最后要讲的是什么？我最后要讲的很重要了。最后就是我今年要给教会的啊，我们主的教会，所有人都要学习的，在圣洁的功课上，身体只有一个，几个？一个，对不对？但是人有几个？人有很多个，对不对？上帝几个？一个，一个喜，一个灵，一个主，一个神，又一个。圣经讲到教会的时候，一直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很多个，我们的问题很多个，但是很多个也是上帝造的，上帝是的创造是多元化的，对不对？黑人、黄人、白人，白人当中有100万种，黑人当中有100万种，什么种个性、背景、文化、习惯、习俗、做事法全部不一样，对不对？美不美？没有吵架的时候美，对，吵架的时候就不美。OK， 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我们的不同里面没有办法和谐，连夫妇两个人都不能和谐，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你先不要看彼此，你先看主。我们的上帝把自己写明为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一体，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要把自己写明为三位一体？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叫我们明白这三位一体，一而又多，多而又一的奥秘，你们听得懂吗？这个三位一体你们明白为什么圣父、圣子、圣灵？有些异端不接受，就一个神，你一个神你怎样相爱？但是三位一体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他们的完整的相爱，在他们的合一相爱里面创造了万有，创造了万人，对不对？然后当人堕落的时候，三位一体上帝完全合一的救赎的计划，圣父预定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对不对？所以呢，完全合一的，虽然同荣同尊同权同等，圣子是听从父的，绝对不是父来听从子的。圣父圣子差派圣灵，绝不是圣灵来差派圣子。你们明白，虽然同等的、同权同能的，但是完全合一的。他们的作为不一样，角色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每次作为不一样，角色不一样，我们就要吵架了，对不对？但是他们是全部不一样，对，作为角色不一样，但是完全合一的，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这个三位一体的奥秘显明给你们，就是要叫教会明白什么叫一而又多，多而又一。我们有众圣徒这么多人，但是原来是一个身体，一个主，一个国度，一个目的，一个的，对不对？但是活出来的时候，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个性，各种各样的恩赐，不要小看彼此。所以你们会明白这个奥秘是什么吗？所以教会里面，不管你来自怎样的文化背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恩赐，你要知道上帝定的，上帝借着这个仆人这个讲台讲的，每一个人都相符，连传讲的人都相符，对不对？所以这是上帝定的。然后当我们一起服侍的时候，各位绝对记得，虽然 个性、背景、做法、眼光、角度都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多而又益。我们装修这个地方的时候，有灯，有钢琴，有鼓，有天花板，有地毯，有音响，全部的人在一起做的时候呢，每个人很容易有自己的角度来想。但是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多而又益，最后把美好的教会建立起来。教会里面有很多小组，绝对不是我的小组啊，小组啊，不是这个。我们自己带领小组，我们也想到全体教会的小组，就想到彼此的小组，青年的想到乐龄，乐龄的想到中年的，都一起想到。你们明白吗？这最美的教会是这个。牧师问我们的小组长，哪一个？你怎么知道你的小组是很圣洁、很荣耀的？你们怎么知道？各位，你们看啊，你们带小组带了很多年，对不对？有些小组你一进去的时候呢，哎，你感觉到，哦，好像不和谐。有些人啊，很多自己的东西要讲啊，组长讲什么也不管，就是自己东西讲。有些是不讲，完全来这样听，也不带出恩惠。然后有些讲太多，其他的人在睡觉啊，没有兴趣听。这个已经他第十次讲了啊，但是还是要讲啊。所以整个小组啊，组长怎么办？怎么办？怎么样？看到这个睡了，那个紧张啊，这个又讲个不停，不能停啊。你就知道多，但是还是多，没有一。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什么叫多而又一？大家进到一个群体的时候，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单顾自己的事，会明白他的需要，了解现在这个弟兄有病啊，我们多关注他，对不对？自己有什么事先放下来，那个时候哎，他也好了之后，也把恩典分享出来，你们了解吗？很多很多的那个 dynamics 那个运作里面呢，然后人对彼此的关怀、尊敬，想到彼此、顾彼此的事情 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哇，这是多而有益。有十个组员，但是好像就一个组，一个组，但是有十个不同的经历见证就带出来啊，多么美，对不对？所以各位，这小组长呢，今天我就送你们这个多而又益，一而又多，你们好好去想哦。在今这个礼拜的小组里面，哎，牧师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来想一想，看看那个感觉怎样哦。如果感觉每次不对的时候，哎，弟兄姐妹，多而又一啊，一而又多啊，一定记得啊，这样就对了啊。大家一起成圣，不要控告彼此啊。有些人很多需要啊，大家关注他一下。他释放了，再一次我们还是在主的道上成长。其实很多的话要讲啊，我这个嘴巴我很希望能够加速的 times two。但是这个 dams do dam 不出来，你看一点九个字了，没有办法那个东西啊。但是你们的脑也要 dams do， 我才可以 dams do 嘛，对不对？所以你们脑如果只有这样的 dams 1.1 这样啊，不可以，一定要今年也要进步这个东西啊。因为要讲的东西太多，所以今天只能讲到这个地方啊，不然你们没有办法承受了啊。那好事多磨啊，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最后就再次叫你的仆人强调你的心意，就是你爱教会的心，也你在教会的作为，也透过教会众圣徒的相聚来保护彼此的这个事情是多么重要。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有仇敌的世界里面，就有时候我们连这个意识都没有，盼望今天借着这篇道使我们先有意识，使我们看得到，就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是反动分子，我们不是激进分子，但是我们是被主的真理光照的，被主的真理而生，也被主的真理来带领的主的子民。所以教我们能够活在地上不白占土地，我们清楚自己的呼召，要守住主给我们的信念，然后明白的在我们的时代活完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的使命之后，我们荣耀的去见主。 就是亲自来帮助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